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12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一就一份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份草案要求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很有可能否决埃及提起的这一决议。路透社报道说，决议没有点名美国和川普总统，但是草案提到对近期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深表遗憾。草案还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草案说，任何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特征地位、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必须根据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予以废除。美国还没有对此表态，但是美国很有可能会在星期一的表决时投下否决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上个星期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最终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决定是对现实的承认。他说，耶路撒冷不仅在历史上是犹太人的首都，也是现代以色列的首都。很多欧洲国家称川普此时的决定是错误的，他们没有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计划。以色列表示，耶路撒冷永远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巴勒斯坦人希望将来建国之后将东耶路撒冷设为首都。他们表示，川普的决定使和平谈判破裂。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即将取得他的首个重大立法胜利，即彻底改革美国的税法，并部分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法。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写道，作为一名候选人，我曾经承诺我们将通过对普通美国工作家庭大规模减税的方案，这些美国家庭是我们国家的骨干和心跳，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几天就行。国会共和党似乎有足够的票数永久性的削减美公司税，也暂时减少工薪阶层的纳税，并将美国的国债增加1.5万亿美元。这个数千页的法案是星期五在国会两院谈判之后公布的，就连曾经反对减税法案的几个共和党议员也支持最终版本的立场，而民主党人认为这套税制不公平、不明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为获取川普团队过渡团队数万封的电子邮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川普政府官员上个星期获知，一个政府机构几个月前提交了这批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来自川普过渡团队13名高级官员的电脑，时间跨度是川普2016年11月初胜选到2017年1月20号他正式就职。邮件的内容涉及国家安全议题的讨论，川普执政初期的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对新政府内各岗位候选人的评估。穆勒的一名发言人星期天的上午表示，我们是在进行刑事调查过程中获得这些电子邮件的，有的邮件是在得到账号持有人的同意之后获得，有的邮件是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获得。保守派富豪皮涅拉星期天在智利总统决选当中轻松的获胜，再次当选智利总统。智利选举机构说，在对98%的选票统计之后，皮涅拉的得票率为55%。皮涅拉曾在2010年到2014年担任智利总统。皮涅拉的竞争对手吉耶承认败选，他的得票率为45%。皮涅拉的当选标志着智利向右转，现任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左翼政党。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的供电已经恢复，亚特兰大机场星期天突发停电，导致这个繁忙的航空交通枢纽全部的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电力公司表示，停电与失火导致给机场供电的地下输电设施和电路严重受损有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The Sun is a Circl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太阳是一个圆圈》，重点学习说各种形状和地点。
Hello,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Jenny Chen.
Oh, yes. She's a model, and she's married to Richard Chen. They have a child, don't they?
Yes, a son. His name's Jaso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Jason.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的采访嘉宾 Jenny Chen 说，他的儿子 Jason 喜欢画画。我们会学到各种形状的说法。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shape.
形状
A shape A circle
圆圈
A circle A square
方块
A square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他喜欢画画
The sun is a circle
太阳是一个圆圈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How are you today?
Fine.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 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我们再听听 Jason 怎样以各种形状为基础练习画画。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 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and Jenny like to draw pictures together. Last night, Jenny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Jason said, "It's the sun." The sun is a circle.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enny Chen. 她说，今天早上 ，Jason 画了一只老鼠。 访谈里有这样几个词句
A mouse
老鼠
A mouse
M-O-U-S-E
A mouth
嘴嘴巴
A mouth
M-O-U-T-H 这两个词听起来非常接近我们再听听它们的区别
A mouse A mouth A cookie
小甜饼
A cookie A clock
钟表
A clock
C-L-O-C-K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他在大圆圈里画了两个并列的圆圈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他在眼睛下面画了一个小圆圈代表鼻子
Our guest today is Jenny Ch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ictures that her son Jason drew.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 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可以用圆圈创造出各种图画，对不对？请注意，这段对话里运用了大量的介词，例如 for, under 等等。我们再来听一遍，请大家仔细体会，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介词。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 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ason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How did he draw the head?
He drew a big circle.
How did he draw the eyes?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How did he draw the nose?
He drew a small circle under the eyes.
How did he draw the mouth?
He drew a circle below the nose.
How did he draw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要继续采访 Jenny Chen。Jenny 说 ,Jason 喜欢画房子。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triangle.
三角。
A triangle. A square.
方块。
A square. A rectangle.
长方形。
A rectangle. A roof.
屋顶。
A roof.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有时候他画一个小圆圈代表门把。
Our guest is Jenny Chen. She's talking about her son Jason. He likes to draw.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enny 这次上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把他儿子画的画带给我们的节目主持人看呢？我们再听一遍。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问题。
What shape is the house? It's a square. What shape is the roof of the house? It's a triangle. What shape is the sun?It's a circle.
Daily Dialogue. Making a Date, Part 2.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约会第二部分。Stephanie 需要洗头发，还要给她的狗洗澡。我们先熟悉两个句子。
I have to wash my hair.
我要洗头发。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我要给我的狗洗澡。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现在请听对话。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ie.
Oh, hi, Freddie.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ie,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说。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Man on the street.
街头采访。我们的街头采访记者 Kent Moss 和一位妇女谈话。这位妇女手里拿着一面镜子，她是研究风水的。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一些词句。
A mirror.
镜子。
A mirror.
M-I-R-R-O-R.
A candle.
蜡烛
A candle
C-A-N-D-L-E
A living room
客厅
A living room A bedroom
卧室
A bedroom
B-E-D-R-O-O-M
I read a book about feng shui.
我看了一本关于风水的书。
It can bring you happiness, health, money, and love.
它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健康、金钱，还有爱情。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Betty Lee. Betty, may I ask why you're carrying that mirror?
I'm going to put it in my living room.
So your guests can look at their hair?
No, I'm putting it in my living room to bring me money.
How can a mirror bring you money?
I read a book about feng shui.
Feng shui?
Yes, feng shui is the Chinese art of putting things in the best places in your house.
Hmm, I see you're also carrying two red candles.
I'm going to put them in my bedroom.
To bring you money?
No, to bring me love.
Love?Feng Shui can bring love?
Certainly. It can bring you happiness, health, money, and love.
Wow. Can I buy that mirror?
I'm sorry. It's not for sale.
Now, 西方的一些人很相信中国的风水，因为英文很难准确表达风水的意思。所以人们干脆就借用拼音直接译成风水。对西方人来说，风水意味着什么呢？对话中的这位妇女解释说
Feng shui is the Chinese art of putting things in the best places in your house.
她说风水是中国的一种艺术，它教人们如何把家里的东西摆在最合适的位置。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kind of pictures do you like to draw? Oka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各种形状或位置的说法。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Cathy 采访 Jenny Chen.
Jenny, tell us a little about your son.
Jason. Well, he likes to draw pictures. It's something we like to do together. First, I draw a circle, a square, or some other shape, and then Jason draws a picture with that shape.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Sure. Last night, I drew a circle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I asked Jason, what is it?
What did he say?
He said, it's the sun.
Yes, the sun is a circle.
And then he drew a tree and some flowers. And he made a picture of a sunny day.
Can Jason draw other pictures with circles?
Well, for example, this morning he drew a picture of a mouse.
A mouse?
Yes, he drew a big circle for the head. Then he drew two circles next to each other, inside the big circle.
Those were the eyes?
That's right.Those were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small circle for the nose, under the eyes. Then he drew a mouth below the nose.
And what about the ears?
He drew a circle on each side of the head. Those were the ears.
You can make a lot of pictures with circles, can't you?
Yes. A circle can be a clock, or a balloon, or a basketball.
Or a cookie. I'm getting hungry. What other things does Jason like to draw?
He likes to draw houses. First, he draws a large square. That's the house. Then he draws a triangle on top of the house.
The roof.
Yes. Then he draws two squares for windows and a rectangle for the door. Sometimes he draws a small circle for the doorknob.
Can I see some of his pictures?
Okay. I'll bring them with me next time I come to your show.
Thank you, Jenny,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约会，第二部分。
Hello?
Hi, Stephanie. This is Freddy.
Oh, hi, Freddy.
Would you like to go to a movie tonight?
Oh, Freddy, I'm sorry, but I can't.
Why not?
I have to wash my hair.
That's okay. I'll wait.
No, really, I can't. I have to give my dog a bath.
No problem. I'll help you.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C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废物的回收利用。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Mos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computer printer. The other sides are blank.
这些纸大多数是电脑打印机用过的，纸的背面是空白的。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se old newspapers?
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些旧报纸呢？
Oh, put them in the recycling bin.
把它们放到废物回收的箱子里就行了。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Good show.
Well, here you go, Max.
What's that box for?
It's for all this extra paper. We can use most of this stuff again.
You're right.Mos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computer printer. The other sides are blank.
I got this box in the lobby. They think we waste too much paper.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extra paper.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se old newspapers?
Oh, put them in the recycling bin.
Where's that?
It's right here in the hallway. It's new. They just set it up. Newspapers go in the blue bin. Then once a week, they will be picked up for recycling.
Now I'll have to clean up my office.
为了保护环境，节省资源，美国不论是私人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提倡废物回收。一般在办公地点都有不同颜色的箱子，用来装报纸、饮料罐等等，然后送去回收加工为新的产品。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ll, here you go, Max.
What's that box for?
It's for all this extra paper. We can use most of this stuff again.
You're right. Most of this paper is from the computer printer. The other sides are blank.
I got this box in the lobby. They think we waste too much paper.
What are you guys doing?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is extra paper. What should we do with these old newspapers?
Oh, put them in the recycling bin.
Where's that?
It's right here in the hallway. It's new. They just set it up.Newspapers go in the blue bin. Then once a week, they will be picked up for recycling.
Now I'll have to clean up my office.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一就一份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这份草案要求拒绝接受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很有可能会否决埃及提起的这一决议。路透社报道说，决议没有点名美国和川普总统，但是草案提到对近期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深感遗憾。草案还呼吁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不要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这份草案说，任何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特征地位、人口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是无效的，必须根据安理会有关的决议予以废除。美国还没有对此表态，但是美国很有可能会在星期一的表决时投下否决票。美国总统川普在他上任的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即将取得他的首个重大的立法胜利，也就是彻底改革美国的税法，并且部分的废除前总统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法。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写道，作为一名候选人，我曾经承诺，我们将通过对普通美国工作家庭大规模减税的法案，这些美国家庭是我们国家的骨干，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几天就行了。国会共和党似乎有足够的票数永久性的削减公司税，同时暂时减少工薪阶层的纳税，并将美国的国债增加1.5万亿美元。这个数千页的法案是星期五国会两院谈判之后公布的，就连曾经反对减税法案的几个共和党议员也支持最终版本的立法，而共和党人认为这套税制不公平、不明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为获取川普过渡团队数万封电子邮件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川普政府官员上个星期获知，一个政府机构几个月之前提交了这批电子邮件。这些电子邮件来自川普过渡团队13名高级官员的电脑，时间跨度是川普2016年11月初胜选到2017年1月20号他正式就职。邮件内容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议题讨论、川普执政初期的外交政策目标，以及对新政府内各岗位候选人的评估。穆勒的一位发言人星期天的上午他就表示，我们是在进行刑事调查过程中获得这些电子邮件的，有的邮件是在得到账号持有人的同意之后获得，有的邮件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获得。穆勒是从联邦政府机关总务署获得这批电邮的，这个机构的他是负责管理联邦政府的财产。川普的过渡团队曾经使用过联邦政府机构的电脑收发邮件，总务署于9月1号在没有知会川普过渡团队的情况下提交了这批电子邮件。川普过渡团队的一名律师星期六向美国国会两院的监督委员会投诉，指责穆勒在了解总务署并不拥有这些邮件的情况下仍然获得了邮件。保守派富豪皮涅拉星期天在智利总统的选举中轻松的获胜，再次当选智利总统。智利选举机构说，在对98%的选票统计之后，皮涅拉的得票率为55%。皮涅拉曾经在2010年到2014年担任过智利总统。皮涅拉的竞争对手吉耶承认败选，他的得票率为45%。皮涅拉的当选标志着智利向右转，而智利现任总统巴切莱特来自左翼政党，他支持吉耶。皮涅拉将于明年3月就职，任期4年。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铜出产国。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的供电已经恢复。亚特兰大机场星期天突发停电，导致这个繁忙的航空交通枢纽全部的进出港航班受到影响。乔治亚电力公司表示，停电与失火导致给机场供电的地下输电设施和电路严重的受损有关。亚特兰大这个国际机场停电长达约10个小时之后，电力公司表示，公司员工已经恢复了机场的全部基本供电。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中韩关系走出因萨德问题出现的低谷。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极度危险和复杂，平壤坚持自己已经是拥核国家的立场不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中国保证，美国一旦越境打击朝鲜之后，将退回到南北分界线以南。韩国反对朝鲜的核野心，但同时呢，也反对美国发动单方面的战争。在如此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呢，中韩关系升温以及两国领导人互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如何处理与首尔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的分歧？中韩改善关系的同时，中国如何面对昔日盟友朝鲜？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如何应对？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韩国首尔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朝鲜问题独立学者吴飞博士。吴博士您好。
你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杂志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
许波你好。吴飞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文在寅今天访问北京，预示着这个中韩两国关系的这个僵局现在看起来有所松动。首先呢，我请问目前在韩国考察的这个吴飞博士，韩国舆论如何看待他们总统的这次访问？民众和朝野上下对这个文在寅的这次访问都有什么期待呢？
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呢，首先在首尔这边呢，基本很多民众寄予很大的希望，主要是说把之前中韩之间啊已经低到谷底的这种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一个修整，而且呢，大家对于文总统这一次的访问呢，寄予的希望呢是远远高于前几任总统的，而且认为呢这文总统是一个万能型的总统。但是呢，我在这里呢，我观察到一点，就是说老百姓，就是首尔的老百姓或者是韩国的老百姓，并不完全了解中韩所面临问题的一个主要的根结点，也就是说，韩国的执政还是非执政在野的党派，他对于中国两边在朝韩问题上所能扮演的角色基本上是一种混淆的。也就是说，首先他要了解中国在朝韩问题上，首先要在萨德问题上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然后才能够把中韩之间的关系进行提升，然后在此基础上呢，中国可能才在朝鲜的劝说问题上更进一步来协调大家的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的基调呢，是不会做很多的改变的。尽管呢，文总统可能是一个草根出身啊，大家有这种英雄色彩，但是呢，整体的这种大国之间的框架以及中韩之间的框架有一些基本面在那个地方，而这些基本面呢，我认为韩国的民众呢并不是非常了解，而且韩国的在野党和执政党呢在此方面努力呢也非常的不足，这是我一些在首尔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们请问啊，请教在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个文在寅总统这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错综复杂，那改善中韩关系对于中韩两国各自都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首先这次文总统访问中国，是在这个前一次这个两国外长达成了这个韩国主要是一个软化立场，所谓三不主义，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提出这个三不主义呢，这个之后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关系呢就大大的改善了，然后就有了这次访问。那么这个对整个这个中国来而言啊，我倒是觉得实际上这是大战在即之后这个中国采取的对 近邻啊，近邻不是整个全球一个远交近攻的一个策略，就首先意味着这个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原来的友好同盟，以及这个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已经彻底完结了。因为习近平上台已经到了第二任，也没有跟金正恩见面，也没有邀请他访华。虽然派了特使，这个去讨论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劝说可能呢没有达成任何这个明显的效果。而美国这个一个战争威胁，一个战争的这个包围，已经在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呢实际上要跟美国在总体上的战略上要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中国采取了所谓远交近攻的这样一个策略。那么对韩国而言呢，仍然是希望能够这个既不加入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同时呢也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韩国本身是这个整个朝鲜朝核问题朝鲜的人质，包括尤其是首尔。那这种情况下，这个韩国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的这种外交努力化解战争的风险。好，谢谢。
好的，那么看来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这个中韩关系走向前一段啊走向恶化的一个结症。那么它涉及到美中韩三边的关系，我来请问吴博士啊，这个为了改善中国的关系，首尔都做出了哪些承诺？据说呢现在有三不主义，但是这个三不主义如何解读呢？看起来中韩方面还有分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认为呢，首尔做出很多承诺呢，包括三不主义呢，就是三点承诺了。其实这个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处理萨德？其实萨德处理呢，其实有一个唯一的渠道，就是说，可能就是美国要撤出萨德从朝鲜从那个韩国这边那么韩国呢，只能做出一个他临时性的这个部署了萨德，以后可能不再深入的进行部署。但是呢，这种承诺或者是这一系列承诺呢，其实对中国来讲呢，并不具有任何的承诺的这种性质。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当朝韩的问题加剧了，如果当朝鲜呢进一步去挑衅了美国，甚至包括在关岛、在夏威夷、在加州，那么这个萨德是不是还会进一步来部署？我认为呢，从前一任的总统来讲，这个中韩之间的这个信任点呀，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达到。也就是说，韩国这些许诺呢，也就是说这一任总统做的，但是呢，迄今为止，韩国的总统每一任总统下场都不好，而且是说中韩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韩国的很多的官员，他在新的总统或者新的领导人来以后呢，他的继承性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甚至包括中国就是韩国驻中国的一些官员和下一任的新总统下的这个新的官员，是不是有转接交承的这些关系，现在看出来几乎很多时候是断档的。也就是说，首尔不仅是总统上一届和下一届这个承诺是不连续的，而且是说首尔的官员之间他在中国的承诺也是不连续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三点承诺来讲，你让中方怎么样去相信他？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说未来我们非常很容易看出来，朝鲜一定会挑衅韩国，甚至包括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关岛。那么这个如何做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措施？那么首尔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这承诺如何实现？我觉得外在条件使得中韩之间的信任点，我认为现在还是完全不足的。
好，那我来就这个问题呢，来继续请教李先生。韩国方面呢，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出了三不主义。中国方面说承诺，韩国方面说是外交宣誓。那这个宣誓或者承诺呢，它不仅涉及到中韩关系，其实也涉及到美国及朝鲜半岛的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那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怎么想？美国怎么看待呢？
是这样，这个美国对朝鲜的这种战争方面的这种朝鲜发出的战争叫嚣，美国方面发出的这种反战争的这样一个反核战、反战争的这样一种威胁，包括实际的武力包围。这种状态下，其实这个战争的发动机那个按钮不在美国手里，也不在中国手里，实际上在韩国手里。因为韩国既是这个朝鲜的人质， 也是能否使美国或者中国配合发动打击朝鲜的这样一个战争前提。这个韩国本身是具有优先决定权的，就是韩国如果说我不同意打，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打起来，除非朝鲜方面主动发动导弹攻击。然后呢，美韩日，包括中国发动某种反击性的打击。那么主动的战争攻击没有韩国的同意，美国也不行，中国也不行。那么美国怎么看呢？美国当然会首先表示这件事情的一个事实性的关切。
嗯，
事实性关切就是韩国尤其是首尔地区已经成为这个朝鲜的人质。那么在这种要解救人质的状态下，以美国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国际主义，不管发动战争或者如何，他都是要考虑到人质的安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其实对韩国的态度是无可奈何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那么在这个一个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这个所谓大国博弈是美国、俄国和这个中国这个在整个朝鲜半岛的战争博弈当中，那么考虑到这个怎么样解决韩国这个人质，那么其实中国方面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韩国总统要过来和这个中国方面协调这件事情怎么办，当然也有经济关系。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邀请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我们来接电话吧。辽宁的池女士，池女士你好，你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抓紧时间。
喂，你好，主持人。那个我说一下啊，韩国总统文在寅本周访问中国，在美国日益威胁发起战争的背景下呢，中韩两国试图拿出一个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方案。中韩两国在防止朝鲜半岛冲突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半岛冲突会造成大量的伤亡，并给两国带来经济方面的损失。中国一直不相信美国可能会对朝鲜发动军事行动，但这次不同，因为那个首先川普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川普前段时间访华时受到了这个习总书记高规格的接待，也顺利的签订了2535亿的美元大单，但他回到美国后呢，马上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实以前在美国政府做法基本上就是有点模糊，放点风声，没有真正的去拒绝，但也从未承认。川普与其他的政客不同，他是商人出身，他以美国人民利益为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韩国认为中国能够发挥作用，他可以充当美国和朝鲜之间的调停者。目前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呢也比较冷，这个时候韩国总统来访华，无疑是对中国呀、美国还有朝鲜，韩国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儿。那么双方这个会谈之后呢，能否解决好朝鲜的核危机问题呢？这个也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辽宁的池女士。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改善中韩关系唯一方法就是韩国恢复使用汉字，否则的是韩国是不可能取得中国的信任的。另外，刚才李先生说这个战争的按钮在韩国那边，那永远打不起来了。我认为就是说，川普还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那个朝鲜的核武器是俄罗斯给的，然后美国在1996年把这个去朝鲜无核化的协议又单方面撕毁了。现在美国必须有他有道义责任，对朝鲜实施这个就是说武力打击吧，用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来去除朝鲜的核武器吧。中国的话应该会全力配合的。
好的。
但是这个如果中国。但是如果美国不动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了。所以说，国际社会不要把朝鲜无核化的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好，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蔡先生，哦，蔡先生的线路断了。那么我们我想首先呢，请这个人在首尔的这位吴博士呢，您来综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
哦，我认为呢，刚才听众打来的电话呢，基本上代表了一些普遍对于东北亚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认为很多是不正确。我主要回答一个，就是说朝鲜的核武这些材料是从哪来的？我可以肯定讲，就是说它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也就是说它 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回顾的一个过程。这过程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朝鲜它在发展核武的时候，其实是从70年代，当时是苏联是给了的它一些核电站，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它从70年代开始，它已经开始准备发展核武。也就是说，当中国60年代发展好核武的时候啊，朝鲜也准备随之效仿。但是呢，一直没有成型，那么他只好引进这个苏联的这个核电站。那么之后呢，我们大家都记得，这个当时在80、90年代冷战的期间和其后呢，尤其在冷战之后呢，存在一些核武技术的黑市啊，这些黑市呢，在朝鲜获得这核武上有很大的帮忙。然后呢，还有一些游离在各个国家的一些核武专家，这些朝鲜的特工都，我们据我了解是非能力非常之大的，也就是说朝鲜对此呢着力非常深。
嗯，
那么这样的呢，朝鲜才发展出自己的核武啊。那么我对刚才李伟东先生我也做一点回复，就是说其实呢这个按钮呢其实是握在这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朝鲜和美国同样使用了一个战术，就是以战来止战，或者以战来逼和。也就是说，朝鲜希望动武来达到直接和美国谈判的目的，而美国也希望动武呢来压制住朝鲜。也许朝鲜会犯某种错误，那么双方呢都有存在误判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按钮呢应该在两个国家，而不在韩国。
好的，那李伟东先生，您对我们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电话，您有什么回应呢？
我对那个沈阳的那位，辽宁的那位，
辽宁，嗯，池女士，
对他的这个说法我完全赞同。
嗯，
这个但对上海的这位朋友，姓唐先生吧，
嗯，
这个说这个核武来自俄国，我也不完全同意。
嗯，
因为这个中国当然不这样看，但是国际舆论认为朝鲜的核武器主要是中国纵容的结果。那么现在面临战争，中国有点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以往的外交策略。那么这一任政府，习政府上台以来，这个对整个朝鲜半岛这个发生武力互相威胁的双方，就是美国和朝鲜，都发出过警告，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许在我们的边境，就是近邻的地方，这个生事捣乱。这个呢，既是这个警告美国，也是警告朝鲜。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中国开始有意识地修正以往的战略错误，比方说把朝鲜当成中美之间对抗的一个战略前沿、一个屏障、一个缓冲地带，这在现在战争情况下已经失去了它的战略意义。
嗯。
那么同时呢，朝鲜跟中国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制度冲突，朝鲜已经宣称自己是一个世袭制的国家，而且否定了所谓马列主义，中国还是马列主义指导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两个国家在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这一点中方已经意识到了。再第三，朝鲜方面已经对中国称为中修，就中国修正主义开展的这种舆论大批判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就是双方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这种扭转，双方的一个冲突。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彻底这个打破了以往尤其是民间或者是中国的左翼对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期待和以往的战略同盟。
嗯，
那么这次文在寅访华完全意味着这个中朝关系的这种彻底的破裂。虽然这个各个方面包括美国还希望中国去劝说，但是中国事实上已经失去了这种劝说的能力。
嗯，
朝鲜方面已经说他永久的退出六方会谈，而六方会谈是中国发起的，那么也意味着中国的六方会谈策略坚持了这么多年，只导致了朝鲜的核武能力进一步升级，六方会谈已经彻底破裂。
嗯，
那么中国在以往的朝鲜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彻底失败，导致他现在这样一个态度。虽然中国还试图通过各种压力，包括配合美国的压力，使朝鲜不敢发动战争，但实际上中国方面已经做好了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种准备。
嗯，
跟文在寅中讨论的问题，就包括发生战争之后怎么办。
好的，那我们就
我仍然坚信，文在寅是不想打的，是要阻止战争的一方。
嗯。
所以我说按钮在他身上。谢谢。
好，那我们就来谈一下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呢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这个可能性。朝鲜半岛目前呢看起来是战争阴云不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明确表示，昨天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向中国做出了保证，即美国一旦需要跨过南北边界线进入朝鲜之后呢，美国将保证退回到边界线以南，因为美国的唯一目的是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川普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美中两国就朝鲜局势可能生变而需要采取应急措施进行了讨论，并且对中国做出了明确的保证。首先我请问吴博士，您怎么看朝鲜半岛当前这个局势，有没有失控的危险，失控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认为现在失控的可能性已经大大的在增加，因为呢美国所传导的声音呢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特朗普总统传导的声音和蒂勒森传导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蒂勒森今天刚国务卿蒂勒森今天刚传达的是说美朝是可以无条件进行对话的。
嗯，
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很多的问题是在于说啊，他的智库对朝鲜的智库五角大楼、白宫和这个国务院基本上对于朝鲜来讲各吹各的号，然后使得朝鲜呢现在容易获得很多不一样的信息，对朝鲜来产生很多的混乱，使得朝鲜呢他急于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以战来逼和，以战来和谈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呢双方如果这样的信息混乱而且极易引起朝鲜的这种震怒的情况下，不如说让中国的这个双暂停措施呢此时可以让双方可以静下来来想这个问题。其实主要是由于朝鲜本身国家的个性啊，个性非常的直，也善于打架，也就是善于打仗，那么呢美国是从战略上来进行压迫，那么很容易擦枪走火。我们试想一下，韩战其实就是这样的发生的，就是擦枪走火，然后呢使得当时的领导人金日成获得了非常混乱的信息，认为朝鲜和韩国是可以统一的，那么就发起了这场战争。那么其实当时的情况跟现在几乎是很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那么美国现在我认为首先要做到的是说向朝鲜传达一个信息而不是几个信息，而且这信息呢是相互混乱的。然后呢媒体呢很多在这方面的报道呢据我跟一些相关的人士来了解，是媒体的报道呢几乎不准确率达到九成多以上，几乎就没有太准确的。我认为呢首先美国的政府单位需要把信息统一一下，到底给朝鲜什么信息，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还是压迫，还是说海上禁运等等，到底是哪一个措施。然后呢不要给很多的措施让朝鲜觉得这是一个战争混乱，认为有机可乘，因为美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思维呢，我们的思维比如说中国的思维和美国思维有些时候战略其实思维是比较近似的，但朝鲜的思维是为了保住政权铤而走险。
嗯，
那么我们怎么制止住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狂人的一种政治的情况，那么呢这是中美之间要想的。而中国呢双暂停我认为呢基本上就事情来解决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但是美国我认为是现在是战略的，而且是说可能给了很多信息给朝鲜，那么呢他没有想到朝鲜的个性，因为朝鲜人和韩国尽管都是一个人种，但是我认为呢韩国被美国影响的已经不太像原来的朝鲜人，而朝鲜还是像原来的样子。
嗯
啊，而且加上社会主义再加上一个就像李先生讲的有点家族性质的，那么这种就更加容易剑走偏锋，那么他不惜引起小冲突，就像天安舰事件，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他也不希望，他也希望剑走偏锋，万一获得什么成果呢？那么这样呢，就使得整个的事件因为朝鲜的错误判断而判断错误。
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飞博士和李卫东两位先生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美舰访问台独立公投真能让中国对台动武吗？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